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墨尔本一所学校约有50名女生的照片遭到恶意篡改，被人使用人工智能制成了露骨的图像。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澳洲华人 AI 协会主席刘楚豪说，面对这个棘手的隐私保护问题，家长们要多给孩子的照片加上保护层，立法也需要迅速跟上变化中的网络世界。下面请听采访。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 Sunflower AI 的 co-founder 和 CEO 刘楚豪。楚豪你好。
你好。
近日呢，我们看到一条关于 AI 技术对我们生活影响的消息，觉得还是蛮震撼的。就是有报道称，澳大利亚儿童的私密照片是被用于这个训练人工智能的海量数据库。然后呢，人权观察的研究人员发布了墨尔本一所高中多达50名女孩的人工深度伪造色情图像的供应链调查，发现了这个现象。但是这里面好像就是还是有蛮多的术语，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的东西，所以想请楚豪来解读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它应该是这些数据就被盗用了，然后用去训练这些模型，所以就是这些AI 的模型，然后它被用在这上面了，所以是数据泄露的风险。
因为我们通常知道，在学校的网站上面，可能就是会有学生的很多照片啊，一个班级里面所有学生的照片啊，什么等等。也就是说，传统的这种做法有可能会引发风险，是吗？
对，就是他只要是一个正常人能登的网页，他能看到的照片，他都可以会被叫我们叫爬虫，会被爬下来，被数据爬下来，这么说。来训练这些模型，就比如说在 AI 这些模型的训练，它需要大量的数据，然后训练之后它就可能会知道这些人的，比如说这些照片的一些风格和体系，这样它就可以把它迁移到其他的结构上面去。
也就是说，也许你这个照片本来是很正常的穿着校服的，但是它可以把它移到一个，因为这里面提到是色情图像，那么可能移到一个类似是裸体的身上，然后去把它接起来，是吗？
对，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使用社交媒体也很多，然后比如说自己拍了一张好看的照片啊，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啊，或者自己的孩子很可爱的瞬间啊，你都会想要分享。而且有时候你觉得说，诶，没关系啊，我只是在我的朋友圈，我的熟人里面，就是我们大家了解的这个圈子内分享。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很有风险的，是吗？
其实如果比如说像微信朋友圈这种，风险还稍微少一点，因为这种不是每个人都可以access 的，像这种学校的网页一样，它是完全 public 的数据，还稍微安全一点。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有一个网站，你直接就放上去，或者比如说 Facebook 就这种别人可能每个人都可以 access 你的这种 upload 的照片，这种就比较有风险。我觉得任何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在登上这个网页，就是都可以看到的一些信息，它理论上来说都是可以被爬下来的，被拿下来用来训练的。但是像微信这种，它相对于圈是一种比较封锁一点的，它是额外的一个区域。你像比如说互联网上面，你不能说去登录别人的微信去看别人的朋友圈，就说如果你跟他不是好友的话，所以那个还其实还稍微有一点保护，我觉得。
嗯，
就是像学校官网这种，就是这种就是完全 public 的了。其实这个确实挺难的，因为像我也有小孩子嘛，学校会要我们的 consent，
你们的同意。
对对对，我们的同意。我感觉从立法那边可能会更简单一点，就是说保护这些未成年人的照片的数据，或者正常甚至成年人的照片数据用在这种非法的途径、这种色情的途径、这种类似的事情，就是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 digital copyright。 我觉得这个立法很重要，因为我看那个新闻，它也是通过一个比较大的数据库，那个大的数据库就是专门提供这些数据给那些大的语言模型去训练的。这个如果能控制好这几个比较大的平台，就是应该是可以比较好的限制这个事情的。首先学校就应该有所保护，对这些信息，就是说不能比如说每一个人可能可以放一些集体照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每一个人的照片你至少得要求一些 access， 设置一些防止被爬的一些功能吧。其次是对我们家长的话，那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发一些照片，可能不能加一些水印，
就是自己也要 多几个程序来让别人不要那么容易的得到你的数据。但是你刚才讲到的有一些提供这些数据的平台，确实每个人的 information 是被当作商品去出售的。
是的，之前就有个新闻，就是这边一个比较大的社交平台叫做Reddit， 就是一个类似于论坛性质的，然后本来它那个数据都是别人是爬不到的，但是他把这个数据卖给了其他训练模型的公司，所以说它这个确实是一个商品了。现在因为训练大语言模型最重要的就是很好的数据，你比如说你可能你想拍一个比较好的你自己的照片，但是你没有比较好的这种摄影条件，它可能就可以基于你用手机拍的照片，它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些背景啊，一些 profile 的照片啊，给你做的很像那些 studio 拍的需要几百刀甚至几千刀拍出来的照片的效果一样。
所以就像我们现在用的一种自己编辑照片的软件一样是吗？
但它可以帮你处理得很好。
嗯，没错，这个爱拍照的人都会很知道，没有修过的图片现在大家是不怎么会发的，是不是？
对，然后以后那个修图就是另外一种级别的了，比如说你可能没去过埃及，他可以给你做一张非常真实的你在埃及旅游的照片，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种训练模型的公司他做的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和这样的一些商品，但是呢副作用就是会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种现象，所以也是副作用之一，对吧？
对，是的，是的。所以因为现在可能这些立法毕竟还是没有跟上，这 AI 发展的太快了，可能很多可以去完善的事情立法。
我记得我们上次也评论过一位著名的歌星，他的形象被使用，所以也是同样的一个技术问题，是吗？
对，是类似的技术。
是类似的技术。所以现在很多名人他自己的肖像权啊，还有以前就需要狗仔队去偷拍的那些东西，现在也其实从不 legal 的方面来讲，它也是可以这样制作出来，是吧？
是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它叫做 deep fake。 比如说特朗普最近在竞选，他可以完全基于他的形象做一段这个特朗普在讲话的视频，然后还用的是他的声音，但是完全是造假的，
深度伪造的图像。
对对对，甚至是视频以及声音都会是他的声音。
包括我看到美国有一个脱口秀的节目，这个是没有经过证实啊，但是他们就是所谓的指控说那个特朗普的团队呢是造假的一些照片，比如说他跟一群黑人在一起拍照，以此呢就是说他以前做 campaign 的时候他可能需要真的是去跟每个人见面，然后把这些图片发表出来，让某个特别的社群因此对他有好感，或者表示他跟这个社群呢是在这个沟通拉近关系。但是现在呢通过这个 AI 技术之后他就不需要自己去了。
确实是的，所以说这以后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就以后真的照片大家怎么能相信它是真的，也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看来以后要发明个技术如何辨别这个照片的真伪了。
现在 AI 生成图片它还是有一些瑕疵的，这个手指它可能会生成六只手指事情，然后那个衣服的一些细节它没有那么完美。这有时候就像我们去看一些别人做的这种塑料花一样，就它反而太完美了，或者说它那些小细节它很难做到那么真实。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Sunflower AI 的 co-founder 和 CEO 刘楚豪来跟我们分享一些 AI 技术对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谢谢你。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